欢迎来到今天晚上哈利和你分享的暖文章，题目叫做对不起，我的手机不能联网。许久不面壁
是吧？
因为我看到你在照相了。
我知道你的那个直播状态是挺好的，挺美的。
对，我这个人很敏感，就是我在读的时候，我能感觉到他拿手机在我旁边，
这是一个
要拍照，
一个好玩的举动，又不是第一年第一次，对不对？
但是你每一次都会影响我的创作情绪。
那一年我天天的在后面拍你，天天把你那个读暖文章的背后的状态发到上面，你忘了。现在这个问题就是随着那个英文小翻译的这个环节的丢失，这个环节也丢失了，我想把它们一一捡回来。
可我今天穿的是短袖。
好吧，我拍我自己。
晚上好，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，欢迎来到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，题目叫做对不起，我的手机不能联网。许久不见面的表妹琪琪忽然给我打了个电话，接通的那一刻，他劈头盖脸的就问：“姐，我开了个微店，怎么也不见你捧场啊？不捧场好歹你转发一下呀，不转发你好歹点个赞呢。”我愣住了。琪琪开始在微信上卖面膜之后，就天天发各种广告，不是大眼美女用了面膜更加美丽，就是自己洗脸之后亲自示范的自拍照。原本开通微信之后，加了很多三姑六婆，也就是为了了解一下亲友们的生活点滴，可这种连番轰炸实在让我烦不胜烦，只好选择不看他的朋友圈。啊，你开了店呢？哎呀，真是的，我最近太忙了，都没注意到。哎，没办法，这硬着头皮，只能用成年人的虚伪开始寒暄。你现在在哪儿呢？我给你送两盒过来。话音未落，琪琪已经挂了电话，20分钟以后，他出现在我家门口。我这个人一向面软，哪里好意思白用人家的面膜？在琪琪的热情攻势下，一激动掏出200块钱塞到他手里。琪琪嘿嘿笑着说：“姐，用得好，一定给我宣传哦。”于是他走了。我的皮肤容易过敏，对面膜的选择一般都很慎重，反复掂量才会购买。望着琪琪放在茶几上的两盒面膜，用也不是，不用也不是。周末回家探望老妈，正好碰到琪琪的父亲。老人家满脸欣慰又很骄傲地说：“我们琪琪啊，特别懂事，能干又听话，卖的面膜听说进价就一盒198元呢。小翠啊，你要是用得好，一定得多帮忙宣传啊。”一盒进价就198元，我的耳朵嗡嗡的响个不停。我自以为给琪琪200块算是见面礼了，没想到说来说去我占了便宜，自个儿竟然不知道。内心感动之余，当即发了一条微信，大意就是表妹琪琪的微店在卖面膜，请大家多多支持云云等等。回程之后晚上无聊，洗脸之后决定用他的面膜，殊不知第二天一早晨醒来，脸上起了一大片红色的斑点，不用说过敏了。给单位领导请了假，又羞又气的到单位挂号准备看病，排着队就听见身后有人喊：“翠翠，小云，你来看病啊。”一回头是好久没见的老同学小云。小云连珠炮似的说：“哼，咱俩今天能在医院见面真是缘分啊。我在微信上看到你推荐的面膜，心想你是个谨慎的人，推荐的东西肯定不错，就买了两盒。好嘛，用完两天这脸上就疙疙瘩瘩的。”望着小云脸上的红疙瘩，哎，我尴尬不已，连声道歉。看完病出来，正准备告诉琪琪面膜的事儿，他的电话就到了。“姐，面膜是3无产品，太不好意思了啊，进货的时候我也不知道，我自己还用着呢。放心，我退钱给大伙啊。哎，对了，我准备卖内衣了。哎，内衣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还得靠老姐你给我宣传啊。”我的太阳穴一阵的抽疼，支支吾吾的放下电话。 走在钢筋水泥的城市中，孤独感往往令人疲倦不堪，于是想要建立自己的朋友圈，想融入别人的圈子，想在寂寞的时候随时找个人说说话，想在疲惫的时候靠在友情的港湾里稍作停歇，想找到同类一醉解千愁。只可惜偌大的朋友圈， QQ 上的头像不知何时都变了灰色，微博上热热闹闹的全是转发的新闻，微信则一推的消息。有的朋友拜托给他儿子在某次比赛中投票，有的朋友想让我转发他们朋友的文章，还有的开了店卖玉器请我帮忙宣传。一开始用微信的时候，我有了烦心事儿或者高兴事儿，都喜欢在朋友圈唠叨两句，而我也很想看看别人的世界。一来二去，却发现报社朋友的微信从来都是关于报社的新闻通稿，电台朋友发的微信一般都是转发单位微信公众号的文章，当老师的朋友则发些教育类的文章，基本上没有人抒发自己真正的情绪，除了各种广告就是各种路况信息和新闻。我叹了口气，不知道自己要这微信朋友圈何用。我们都藏在屏幕后面，在静静的夜晚刷朋友圈，一个劲儿的点赞，其实压根儿也没看他写的是什么。我们下意识的伪装自己，越忙越孤单。正在心烦意乱之际，某人应酬回来，一进门就问：“哎，我昨天转发那文章，你打赏了没有？”“什么文章？我压根儿没看见啊，我一头雾水的。”某人气急败坏地说：“那是我老领导写的一篇文章，心灵鸡汤类型的，你别管，打赏100块，快点，还要在下面评论一下，说点好听的就行啊。”我的微信朋友圈里一堆刷屏的，我根本没看见某人转发的文章，连忙点开一看，老领导的文章一贯的主旋律风格，于是又问一次：“真的要打赏100块？人家对我有恩，快点，别啰嗦。”某人催促道：“再说了，他专门给我打了电话让转发一下，打赏的事儿只不过没明说罢了，人嘛都要面子啊，快点。”好吧，我叹了口气，打赏了100块。自从用了 QQ、博客、微博之后，加的人越来越多，同学、朋友、同事等等，见了面就相互问：“哎，有 QQ 吗？有微博吗？有微信吗？哎，加一下。”从前有什么心事，就把微博当树洞，发发牢骚。现在不敢了，一堆人潜伏在那里，保不准什么时候就不安定了。例如那日朋友小吴来借钱，我准备刚买一套房子，手头很紧，于是委婉地拒绝了。当天晚上我们一家三口去吃涮羊肉，一高兴拍了两张照片发到朋友圈，并且附上文字：“某某的涮羊肉真好吃，缺点就是贵呀。”小吴淡淡的在下面评论道：“日子过得不错啊，看来手头很宽裕呢。”看到这条评论，顿时心情复杂。平时偶尔发发自己出去玩的照片，亲戚会说：“哟，你又去玩了。”朋友会问：“怎么不叫上我啊？”“哎，你胖了啊，你这裙子款式有点旧啊，你家娃呢？”“哎，你老公头发有点少啊，赶紧治。”杂七杂八的评论令人头疼不已，不回复显得高冷，回复不知道该说什么，这才恍然感到，从前用这些社交工具盼望有人关注、有人评论的那种心情，其实潜意识在寻找自己的存在感。那是年少时的我，而今是想清清静静的找个树洞隐藏自己的心情，或者静静地躲在屏幕后看看别人的生活，仅此而已，压根儿不想让别人对自己的生活 品头论足。渐渐的，我再也不想在朋友圈发消息了。昨晚有个不太熟的朋友来电话，寒暄一阵后说自己做了一个微信公众号，让我和某人在微信上给他宣传一下。不知道为什么我脱口而出，哎，我的手机是最老式的，压根不上网，更别提用微信了。呵呵，他哈哈笑了一下说，你这个老古董，那好吧，等你换了手机再说。放下电话，我松了一口气。某人在一旁笑说，这是个好主意。我们俩重新把旧手机拿了出来，对外都说手机太破，没法联网，也不用微信，耳根子一下子就清净了。远离了朋友圈后，我们不再一回家就拿出手机迫不及待地看个不停，那种心急火燎的感觉仿佛一分钟不看微信就错过了多少精彩似的，心渐渐地静了下来。一起吃饭，轻声细语的聊天，四目相对，温情脉脉，似乎又找到了恋爱的感觉。往日刷朋友圈，浏览新闻，看微信公众号的文章等等，占用了我们大量的时间。托儿所老师给孩子换下来的口水巾经常忘了洗，第二天天气如何也无暇顾忌，没空给宝贝准备早晨穿得干净衣服。现在我们拥有了整个的夜晚，可以做好多的事情。从前的我们是多么的粗心，多么失职的父母，总担心朋友的信息没有及时回复、点赞、转发而失去他们的友情，总担心有什么新闻漏掉，失去和同事聊天的谈资，为这些无谓的社交圈子浪费了太多时间和精力。重新在灯下捧一本小说，找回丰富的内心世界，找回逐渐褪色的情感交流方式。天天喊生活真累的我们，嘴角轻盈地向上扬起，在每个清晨带着充足的睡眠后的神采奔向单位，开始崭新的一天。当再有朋友提起微信时，我会轻声地笑着说，对不起啊，我的手机不能联网。
彩虹对颜色，我的窗前缠绕着寂寞，哀愁一滴洒落。有些话没